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23章。我想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断需要反省啊，都需要不断的做自我的检讨。那么神所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在读旧约，特别是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以重心长，透过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发出一些所谓的警告也好，一些的劝诫也好，或者是一些的审判性的宣告也好，其实无非都不断的在表达，就是神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而现在出了问题，那个生命需要寻求突破的地方是在哪里。那我想在每一个生命的自我反省或者检讨的里面，你知道每一样东西当我们一明白过来，你会发现那种的改变是很翻转性的改变。就像刚刚我们礼拜一的门徒小组里面，当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很感恩的一样事情，就是看到当我们来到这个季节，就是这个十年的这个季节，大家听最近所听到的一些信息跟所听的一些的东西的反省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应该说80%以上的我们的这些门徒小组长都有了一种的警觉。而这种的警觉是什么？过去听一个聚会或者听一个信息，听了哦 ，OK 啦，对了，很好啊，是啊，被鼓励一下啊，就是被鼓励一下，这么多就是被鼓励一下。那过后我们大概改变可能不是很大，也不能够说没有，可能里面有开始有一点改变。可是这一次看到大家的思维改变，大家碰到事情的时候的想法不一样了。大家处理事情的那个整个心态不一样的，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的那种的理解跟判断又不同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那当我们预备说接下来有40天的时间是圣灵特别启示也特别选定要教会一同走进这样的一个翻转的一个预备的当中，所以就从这个层面来预备的时候，我们这两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这个角度我们有好多的事情是需要反省的。那当然这一次40天我们特别领受，就是说用40个层面来做反省，但是事实上我们生命当中有问题的地方很可能不止40个层面。如果我们没有刻意这样做，我们也可能觉得是啊，我有一些问题了，但是你说有哪些问题，恐怕我们说不一定说得出，或者能够屈指可数啊，大概可以说哦，可能是这个啦，可能是那个。可是当我们把这40样列出来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祷告，然后大家把感受丢出来的时候，我们整理了40样。其实当整理40样之后，后来有小组长继续告诉我们说，诶，其实还要加这个，还要加那个，就是恐怕40样都不够。但是我们也可以加到100样，但问题是每一样事情的改变其实就是一个突破的一大步。你知道当我们思想的观念一改变，或者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个根源性的过去不好的栽种被拔除之后，其实你就是一个很彻底或者说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用贪心，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40样不得了啊！你想象我们原本都过着好像还不错的基督徒，忽然之间经过了接下来的那40天，我们有40样东西被彻底的翻转，你可以想象那很大的，那有多大的不同。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今天经文很长啊，所以我这样读了两三遍之后，哎，我就看到当中有七样事情可以来反省的。第一，从第一到第四节那边是牧人的反省啊。所以这一些有一些没有在那40天的里头，但是从这一段季节，其实40样是我们特别选定的。可是这个期间我们继续读晨祷的时候，恐怕还有不同的东西哦，我们都可以反省。所以这里首先是对牧人的一个反省。那牧人，对牧人的一个警戒，那牧人到底是谁呢？当然对当代来说，君王、 祭司、先知这些，或者甚至长老这些领袖，其实他们都是成为神的羊、神的百姓子民的牧人。那如果用今天的话，今天的处境来说的话，当然牧者、小组长哦，特别是在六一的教会的体系哦，我们没有所谓的长老啊、执事啊，但是以我们的体系来说，牧者、小组长，我们都是所谓的牧人。那对做牧人的，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反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神责备他们，指出他们就是没有照管他们的羊。那我想，也许我们当中做小组长，如果我们定时开组，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小组聚会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已经在做，但是每一个生命是不是继续成长，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或者我们都看得到的。所以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都有反省的地方，都有自我反省的地方。所以在牧羊的行动上，在今天的这段预言当中，当然也讲出当时的情景，包括在这里带出了一个盼望。虽然当时的处境是他们都要被掳，他们要被赶散，他们都要被带到外邦，被带到巴比伦去，被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可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到神要亲自把他们带回来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从我赶散他们到各国内召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国，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所以这个生养众多的命定从创世以来都是一致存在的。所以我想对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牧人的反省的话，生养众多当然是我们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要继续有生有养。可是生养要健康啊，如果没有健康的话，他就无法生养。那而且生了还要养，所以养意思就是说真的是还是需要牧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牧养里头有更多的反省，我们的生命成长吗？有没有突破？就是我们的羊有没有成长，有没有突破？对侍奉的观念，对婚姻的观念，对奉献的观念，对所谓的认真属基督爱基督的观念，有没有在突破，还是保持在那个现况？所以这个是我想牧人我们每一个人做牧养的有一个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反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公义的救主，第五、第六节，那这里关乎公义的一个反省。当然这一段经文当中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在2000多年前已经应验了，弥赛亚已经来到而且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且我们还在等候这位弥赛亚，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所以这一些预言是我们在等待中的但是当我们说到好像刚才同工提到有人说了一些预言关于耶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那我想这一些的话我们怎么去理解跟信？我们不能够单凭一个看见、一个领受，哪怕是一个非常真实好像耶稣显现对你说了，那当这样说的时候你都知道但其实还是不是完整的一个真理。我们一有圣经我们一判断，耶稣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这个其中，那另外就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还在进行中，而且我们知道快要应验，快要应验。所以当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耶稣还不至于忽然之间就来到你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是有待应验的。然而在这里所说的这位来到的这位牧者这位救主，他的特性就是公义。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公义的主已经来了，而且今天我们也本着主的公义来行事。所以神的属神的子民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公义，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公义吗？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要继续的自我反省的。也许我们在某一些层面上我们会秉持公义，但某一些与我们无关的我们就失去了公义。我今天早晨两度鸣我的车笛 在来的路途当中，因为我很少鸣车笛，因为在新加坡的文化来说，你 horn 的话齁，就好像是好像是很无理这样子。那我两次在哪里 horn 呢？我都在斑马线的地方。那为什么在斑马线的地方？因为很多骑脚车的，他们就是很快速的这样冲着过来的。但是因为这个是错的，这是不对的。可是已经不对到一个地步，新加坡的驾车者都习惯了，看到这种脚车来，他们赶快停下来，就给他们过。那我一换他之后，我告诉他，就是我给他一个手势，不对的，这是要走路的，这是要推的。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情景。我昨天因为遇到一个比较年长的，他是驾那一种两轮的那种的电动车，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啊，忽然间刹出来，就是我是紧急刹车，才让他过了，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斑马线如果行人的话没问题啊，因为那个速度你看得到，可是这种有电动的速度就看不到的，所以看到这一件事情上，其实是有一些地方是有放牌，所以他们要下来推的。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忽然间变得好像在公路上比较没有礼貌，其实我就看到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是不公义的。所以我渐渐的感觉到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要提醒就是这个是一个，我想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我意思说我们在很多生活的情节当中，在特别在职场上的，我们会碰到社会啊，碰到很多所谓的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的公义是要活出来的，在教会内，在生活中都是。这是第五到第六节的第一样，是第二样。第三样，七到十三节这边，我看到这里有一段经文所描述的是一种信仰的蒙蔽。那信仰的蒙蔽就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为什么会不知道？其实就真的是被蒙蔽。那为什么会被蒙蔽？那当中所说的这些人有祭司有先知，就看到这一些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宗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如果换成今天的话，就是牧师传道小组长长老执事教会领袖，就看到这一些，或者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是参与侍奉的，我们是很积极的。那么可是这里所说，从第十节十一节那边也说到地满了行淫的人他们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就是祭司先知这些都亵渎。那当讲到这一些的时候，你看到当这一些宗教性的人物，或者说今天属神的儿女，如果不是行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所遭受的是什么？这里说到一个什么地就悲哀，为什么地会悲哀？旷野的草场都会枯了。其实昨天的经文有三个字很特别，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不晓得大家注意到吗？昨天在第二十九节的时候，就忽然间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这个来临礼拜六又有这个社区的走祷，当我们土地走祷的时候，那我想这个礼拜的这个信息就讲到地怎么会被咒诅，地啊你要听，地为什么会不听？其实所形容的就是你会看到土地没有效力所做的没有祝福，不蒙福，其实是什么？都是因为人犯罪。从亚当犯罪，神说地受了咒诅，所以地被咒诅，地不蒙福，是因为人犯罪的问题。所以我想，而今天所说的犯罪的这些人，竟然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反省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行得不正，你就会发现，就是好多苦啊，好多所谓的不蒙福的这些的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信仰的一个反省。好，第四，十四到十六节这里都按私欲侍奉，就是从十四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就说到当中好多这些按私欲来侍奉。十四节说到，我在耶路撒冷中曾见有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 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当这边说到像索多玛像俄摩拉，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就他们的淫乱，而且这个淫乱到一个地步，这里所说的索多玛俄摩拉，那过去我们想到索多玛俄摩拉，我们马上就想到，哦，就是那个最大的罪恶的那个城。可是今天我们对索多玛这个字有更深的一个理解，索多玛是同性恋的那一个相等的意思，就是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潜伏在今天好多好多的要追求复兴的地方，其实这个罪会渗透在当中。昨天有机会遇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算是电影的制作人，影片制作人啊，我们的姐妹 Susan 的影片也是他制作的。就是这个人他得了好多好多奖，包括在好莱坞得奖。那我认识这个人很感恩，他是一个经过很不容易才成为基督徒的一种我们说是一种异族的同胞，但是他的信仰可以被改变过来，这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而且是很有热切火热来为主来做见证。他就说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政府要资助一些的少数的群体在这些所谓的媒体的发展上，结果教会或者说基督徒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结果就是同性恋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一系列这样的节目会被拍摄，包括接下来一些在有限就是有限的媒体当中都会有这一类的东西会被潜移默化的被拍摄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可是我们就看到说，今天神的教会如果不是在真理的光照底下，恐怕我们会抱着同情，就是说会包括同情过于去分辨对错。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就看到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按照私欲而不是按照神意，按照私欲，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啊，这样才对啊，这样才有人权嘛，这样才是爱啊，就是很多时候是私欲。就像今天这个经文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就是 OK， 他们所说的意象都是出于自己的心，都是自己想的，自己心中想一个东西，诶，我就看到一个意象，就甚至是这个样子。那么很多时候都是按照私欲。所以今天如果没有明白神的真理，没有抓住圣灵的感动跟带领，随从圣灵的感动跟带领，恐怕我们就很容易就偏行己意，就是而且我们不自觉。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反省。第五个反省，17到20节说到咒诅的日子。特别我们看19节说，看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所以当说到末后的日子你要全然明白，末后的日子有什么？末后的日子有灾难，末后的日子有许多许多的祸患。所以当这些灾难祸患发生的时候，很常我们如果有真理，我们就会有一个警觉或者明白，因为没有事情不经神的许可可以发生。而为什么神会许可发生，甚至是所发生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手，好像我们说刀剑饥荒瘟疫，其实在我们看旧约里头提到刀剑饥荒瘟疫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战争，好像是疾病传染病，好像是一个天灾人祸，但是其实是什么？是因为神的审判跟管教所带来的。所以今天如果生命里头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马上要联想，是不是我过去栽种了这样的一个祸根，栽种了一个这样的罪恶，虽然 我们要再一次的对这个罪的观念有一个醒觉，就是我们认罪，神赦免我们的罪，神说你的债已经赦免了，但是并不表示说我过去欠人钱，我过去亏负了某一个人，我所以已经一笔勾销了不是，我们过去所亏欠的，我还是需要去面对，还是需要去处理。这个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阿尼西姆，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服侍保罗了，可是保罗要他回去，为什么？因为你跟腓利门你的主人的那个过节还没有处理，所以我们要面对我们的根源的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祸患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过去的栽种里头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根源？所以这也是接下来40天我们为什么要有40天的反省，40天的禁食祷告，就是让过去的问题的根源把它拔出。哦，这个是我第五个为什么会有咒诅的日子，这个的反省。第六个，21到24节，神无所不在。哦，当这里说到，特别我们看23节，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是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隐藏隐秘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能，而神也无所不知。所以当最近好像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路要怎么走，我们知道十年我们来到新的地方，我们在寻求一个新的方向，我早在几个月前我们都在寻求神啊，在新的一年最新的一个旅程新店建立了新的旅程，我们要怎么走？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神就感动印度的克兰通牧师他就有领受特地来告诉我们，然后神就感动台湾的李玉华牧师，有感动来把一个片段，刚通牧师讲一个片段，李玉华牧师再讲一个片段，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说在澳洲的另外一个先知的代祷，又讲了另外一个片段，而我们读成祷又把另外一个片段显示出来，所以你看到神无所不在，神可以在印度，可以在台湾，可以在澳洲，可以在新加坡，就是他要传递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方向要怎么走。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神透过这个方式向我们启示，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里头也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把它二分化了，来到教会，来到祷告会，哎，我知道神在这里，我们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甚至是做一些不想给人知道的事情的时候，神不在那里。那这又是希腊的一种的思想，二分化。可是我们今天希伯来的思想却不是这样子的。那最后一样，第四样，就是25到40节。这里看到的是，这些所谓的先知祭司，他们其实都很认真的。在这里没有提到他们是假先知，因为他们是可以属神的儿女，他们有这个身份，他们可以听神的话，这恐怕也没错，可是他们也可以听心里的话。所以当他们按照心里的话，把心里更想要的，人更想听的讲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叫做假预言。所以这里没有说他们是假先知，但是却说他们说假预言。今天的经文当中几次说到他们说假预言。所以假预言这个是人性里头，他们可以是真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可以真的人，可是做假的事，所以认真做假事。所以对，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反省。那这个是一种蒙蔽。那为什么人会有蒙蔽？蒙蔽很常蒙蔽在什么？蒙蔽在某一种的神学的框架，蒙蔽在某一种传统的理念，蒙蔽在某一种个人的价值观一种我们从社会给的价值观，这些东西都可以造成我们的一个蒙蔽。那么这几天我的校友，就是我的以前神学院的同学，在 WhatsApp 群里头彼此呼吁说，有没有回去神学院？回去神学院是去参加一个神学讲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这个神学讲座是追溯到500年的这些所谓的神学家的一个改革500年的一个特别的好像纪念日 一个特别的纪念，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的庆祝，就是看到整个公这个什么教会改革500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成为一个很神学成为一个框架，但这个框架就以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跟我们的信仰就建基在这个框架底下。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尤其是最近如果我们都听了这个李约翰牧师的讲解之后，我们忽然间对整个历史的神学的历史当中产生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反省。这个反省就是这些神学所带来的背后的一种的负面副作用，就是把原本神的心意删除了许多。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理解就理解，但是在外面我们很难讲，别人很难明白。我最近都有很多这种感触跟感觉，当我跟一些信仰很稳很久的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谈一下有很多东西我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因为对方听不明白。为什么对方听不明白？原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已经经过很多阶段的调整，再调整，调整，再调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不断在调整，而我们今天的想法跟理解跟你忽然间跟一个没有经过调整的人一讲的时候，你发现讲不通，他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使命跟托付。当然就当我们来到一定的基础，甚至是我们的媒介，好像昨天那一个很杰出的那一位导演跟制作人，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他说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真理的讲解，可是就是只有在教会讲完就完了，就缺少一个平台是能够把一个好的真理继续的传递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好，神在这个时代兴起不同的人来看到不同的一个需要跟配搭。所以认真真人，可是也不要做假事，因为可能会有蒙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反省。那么总结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给我们很多反省，这七个反省也好，那在来临40天的灵火禁食祷告，我想就是让我们好好反省生命，翻转生活的关键这40天求主帮助我们，教会要一同来经历这个突破，这个是圣灵带领教会来到这个阶段。我知道我们当我们最近这几个系列这样讲的时候，教会目前大概整400人的当中大概只有100多人听到这样的信息。那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上个礼拜人特别少可能也真的就一些人听到，因为来的人也不见得都听得进去，听进去的人又肯跟的人，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但是我想这也是要求神帮助的，当教会能够同心一起突破的时候，教会的成长跟影响力就会更大。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反省，也不断的突破和成长。好，这个是今天的分享。